弟姐妹平安。感恩节，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刚刚过去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感恩的这种的生命，这种的精神一定要延续下去。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恩感与恩情。我们今天要念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啊，一同来念。来，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落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请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好，这个这段圣经呢，其实就是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称赞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他们那一种心被恩感，活出一个有恩情生命的啊，这些的啊，这些的人。我们发觉一个人领受神的恩典越深啊，他就越能够活出恩情啊，活出恩情。所以呢，这段圣经啊，我们看到有一种的啊关联在里面哈，就是我们刚才从第一节啊那里说，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这个恩是什么呢？第九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成为贫穷。为什么成为贫穷？为我们成为贫穷哈，那成就了救恩，以至于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呢，就是这个耶稣的恩典，我们越是领受越是享用，就是一种的恩感的心，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有恩情的生命，对人就有更多的恩情。这里圣经所讲的是他们的乐捐，然后做人啊，帮助人助人啊，那份的恩情哈。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段圣经来细细的看一看，如何成为一个恩感的人，以至于我们对人蛮有恩情，蛮有恩情。我记得我去德州南部 El Paso 地方讲道的时候，认识一个姐妹啊，就分享说她做了基督徒以后，实在感谢神的恩典，天天都感觉神好大的恩典。所以当教会有聚餐的时候，哇，他总是煮很多很多的菜，又有菜又有水果又没点，所以呢都花不少的钱啊，在教会的聚餐上面。但是呢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哈，所以就觉得自己的太太为什么 跟这些人教会里面的人又不是亲戚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啊去把这些食物白白的送给人呢？所以呢，经常看见太太这样子，这个先生心里面就不太痛快哈。但是有一天这位先生呢就病倒了哈。那在病的时候就没想到教会的牧师、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哦来看他，也带了很多菜，带了很多水果，带了很多美点，然后呢又送他礼物，又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鼓励他。后来他的病好了以后，他深深很懊悔，过去为什么埋怨妻子啊这么的慷慨，在教会聚餐里面付出这么多，现在他不一样了，他深深被弟兄姐妹、被神的爱啊那种的恩、那种白白的礼物啊所感动。所以以后妻子到教会啊聚餐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妻子要带多一些、煮多一些啊，因为为什么？他心被恩感，结果就很有恩情。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越深的体会主耶稣如何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本来是富足的，在天上是万王之王，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是他却竟然愿意取了人的肉身，而且过一个非常平凡甚至可以说贫穷的生活。他有一次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只没有枕首的地方。耶稣是成为贫穷，不单指物质的贫穷，我们看见耶稣很多方面也是一种贫穷的象征。他如此的帮助很多的人，但是到最后是这一班的人把他钉上十字架。他如此苦心的栽培的门徒，但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班门徒全部离开了他，除了一个约翰。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成为无有，本来是万有成为无有，本来是全知成为无知因为他说，若不是父岂是我我所做的，我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是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好像很无知的样子，很无能的样子，他本来是全能成为无能，如此的一种的贫穷。主耶稣，很多人今天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一种白白的恩典，结果领受了、信了耶稣、经历了这个白白的恩典，然后享用了这个恩典，然后生命开始改变，不单只在物质上面能够有一种的恩情，看见有需要的人、看见教会的需要都愿意付出，不单只如此，而且很喜欢帮助人。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细细的来看一看看一看耶稣基督的恩典刚才我们一同来念一次，第九节，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有时候我们容易跳过这一节圣经，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细细的来默想我们的主，他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厚，他从来没有拥有一座的房子，却成为千万人的居所。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却有一本书，这本圣经成为千万人得救的一个的途径。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却有无数的后裔。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却是很多学者、有学问的人毕生研究的对象。他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走出2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他却远从天上来到人间，为要叫人能够再从人间有一天可以上到天堂。耶稣没有学位、没有文凭， 但是他的身，他的生命却丰富，成为很多丰盛人生的印记。他没有一刀一枪，但是征服无数人的心。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靠刀靠枪征服世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一刀一枪，征服很多很多人的心。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一想起他，就是一种无尽的恩典。弟兄姐妹，也许你信主很久了，我信主50多年，但是每一次当我默想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心还是如此的感动。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如此的为你为我成为贫穷。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只是在新约的。假如你们看，我们看旧约的话，从开始就是一个恩典。我们人好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空空的来，神使物变为有，创造了宇宙万物，为人类预备好所有丰盛的美物，宇宙万物以后最后找人。就好像一对父母，这个婴孩快要诞生之前，已经为他布置好一个好的房间，已经买好床啊，这个家具布置好一个可爱的小房间，婴孩所要的一切预备好了，然后这个婴孩诞生。你想一想，我们的主当年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是空空的来，但是一来到这个地上就是成为尊贵丰富的人。然后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啊造了亚当夏娃以后，亚当夏娃堕落，然后我们看见啊挪亚的时候，人这个罪恶满盈啊满贯，结果神要用洪水啊灭绝这个世界，但是神留下了挪亚一家的人。圣经说挪亚啊是蒙恩，唯有挪亚是蒙恩的，这个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留了他一家的人。然后一直下去，亚伯拉罕啊，他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但是神却为他兴起一个大的很大的，这个是万国得福的以色列民族，都是神在这些人身上啊加给他们。然后我们看见摩西，神如何带以色列人接着摩西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从奴隶变成一个继承人，继承神丰盛的基业。然后我们看见大卫啊，这么软弱的一个人仍然被神使用啊，神赦免他的罪，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物都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人，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这个恩典都能够临到你跟我。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虽然这么丰富，为人预备的救恩是这么的伟大，神的应许是这么的多，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这种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我们需要领受神的恩典，享用神的恩典，要心被恩感。所以刚才所念的圣经里面说，神是给马其顿众教会，那个众教会呢是包括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比利亚教会。假如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基督徒当时在这些地方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很大的逼迫。然后那个时候历史也告诉我们，罗马帝国产生内战，所以呢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非常的困苦。但是就在这个当中，这般的基督徒因为领受神的恩典，这个很重要。今天神的恩典无论多大，假如你不愿意领受的话，还是跟你无份。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啊，经常呼唤来来啊，基督徒就是先来啊，先来来的神的恩典。 啊，信赖得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奇异恩典这首歌大家都很熟啊，我们也许有些人也听过奇异恩典这首歌，就是18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奴隶的贩卖主叫做约翰牛顿啊，他自己常常去非洲那里啊，西非那里呢抓很多这些黑人，然后呢卖给欧洲，卖给英国啊，甚至卖来美洲啊，做奴隶赚了很多钱。但是有一趟啊，他在船上啊，在海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这个命快没有的时候，他想起他小的时候去过教会，听过这个神是行奇事的神，所以他就呼求神拯救他。结果神拯救他啊，他生命得到保存下来。他知道从今以后这个生命啊，不是他自己能够有这种力量啊，能够保存下来，是神的恩典。所以后来神也让他看见这个贩卖奴隶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不应该再干这样的罪恶啊。结果他就放下这个工作啊，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不单是如此，后来他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那我这几年呢啊，与一般姐妹开始一个工作，也是啊，去帮助一些被人口贩卖的女孩子。我们在柬埔寨开始了一个机构，叫做基督丰荣女儿之家，就把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因为有时候父母把他们因为贫穷把他们卖出去，然后呢，或者有一些啊少年女孩子，因为要找城市找工作被骗，结果呢被骗去卖淫。有一些女孩子一天啊要服侍15个啊这些的男人，我们啊看见他们非常的可怜，所以呢他们经过有别的机构抢救以后呢，就来到我们的机构，在那里啊来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他们，让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受过怎么样的创伤，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呢让他们看见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有尊贵的，虽然被人欠打，但是呢耶稣看他们是宝贵的。那今年呢我九月去的时候，哎，在台湾有一对短宣队，我没有想到短宣队里面这个是台湾一个神学院里面神学生来做短宣，帮助这些女孩子。我没想到当中有一位弟兄原来在台湾就是做人口贩卖的，他为了赚钱啊，他啊加入一个的黑帮啊，就是把中国大陆一些很想啊能够啊有很多钱财的一些女孩子骗过来台湾做假结婚啊，然后呢其实呢后来就啊被卖掉啊去卖。但是有一天啊，有朋友介绍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听到福音，圣灵的光光照他，看到自己的黑暗啊，就好像当年的约翰牛顿一样，他在神面前啊，传道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找一个角落，在那里向神认罪，把自己的罪向神一件一件的认清楚，这样子经历神的恩典以后，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他找到一个角落，当他闭上眼睛回想自己过去所做所伤害的女孩子的时候，这个眼泪就啪啦啪啦的流下来。他说他的眼泪啊，从来没有哭得这么厉害啊，整个衣服都湿了。然后有传道人跟弟兄过来为他祷告，他自己在这个的转机里面呢，他领受了神的恩典，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开始享用神的恩典。每一次当魔鬼控告他的时候，他就靠神的恩典抵挡魔鬼。他知道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得释放了，他离弃了这种罪恶的生活。不但是如此，他享受神的恩典，他知道他是罪大恶极，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的时候，耶稣可以饶恕他。他领受，他享用神的恩典以后，他的生命改变， 啊，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他也不再为他的生活担忧，神就为他丰富的预备，只要选择正的路，神会负责你的生活，他有这一种的信念。所以我看到有一个现代版的奇异恩典，奇异恩典领受享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还不虽然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没有享用的神的恩典。我们都认识的，都听过施布真牧师，他有一天他遇到很深的挫折，很灰心，他觉得他熬不过去，他走不下去了，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就非常灰心丧志，好像当年的以利亚啊，觉得这个信心的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他好像看见几幅的图画，第一幅图画他看见一只鱼在海里面游，但是游，忽然间他想起，哇，我在喝这些的海水，会不会有一天这个海水被我啊喝干了啊？所以他开始担忧，他不敢喝了。他说我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喝海水，会不会有一天海水干了？那我怎么办？突然间有个声音说：“鱼啊鱼，你真笨，这个海水足够你喝，远超过你所能够享用，你喝吧。”然后他看到另外一幅图画，看见一只老鼠在月蛇的仓库里面啊，在吃很多这些粮食。但是突然间停下来，他说我吃这么多的粮食，会不会有一天这些粮食被我吃干吃完了，那怎么办？然后听见有个声音说啊，你这个傻老鼠啊，我这个粮仓足够你吃有余，你吃吧。然后他又看见自己好像一个登山的人，一直爬山在喘气，爬到山顶的时候深呼吸，哎呦，这个空气真清新。但是突然间想起，哎呀，我这样子吸会不会把所有的空气吸完了，那没有空气了怎么办？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傻孩子，我是你的天父，这空气是我为你预备的，你吸吧，你痛快的吸吧，永远够你用。这个施布真醒过来，他明白了，神的恩典远超我们一生一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之不尽，取之不完。我们看见这个也是这个马其顿众教会这里弟兄姐妹的那种的心境，他们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流出来的一种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这里给我们第二节这里说，他们在患难里面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仍有。意思就是说，人一般在大患难的时候，无论你有多么啊的坚强的性格，有时候这个患难一直一波又一波来的时候，你忍受不住了。你终于垮掉了。但是这里说仍有一个深深领受神的恩典，享用神的恩典，有满足喜乐的人，心被恩感的人，他无论在什么难的环境，有多长的难处，仍有就是试炼夺不走的一种的喜乐。因为他已经学会在试炼里面，他已经学会很多的得，很多的失，人的高，人的低啊，人的有，人的无啊，都是非常的脆弱。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抓住耶稣基督这种永恒的恩典，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他的心已经不放在那些脆弱的物质、脆弱的人事上面，他有一种定力，所以在大患难中仍有满足的快乐。这种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呢？这个第二节这里说是格外的显出，格外就是穷困摸不掉的喜乐。我不知道大家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会不会经济有困难，现在我们还是在经济的低谷里面啊，可能工作丢了，想找工作找不到，可能啊家里面有很多的张力啊，甚至夫妇正在谈离婚
啊，或者孩子不听话，或者我们面临很多以前我们所倚靠所信赖的人让我们深深的失望。但是假如你是心被恩感的人，你知道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失去了那又怎么样，本来就是神给我的，神可以再给我，而且我已经发现啊，神自己才是最宝贵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是永远不会啊被受影响的，是穷困啊摸不掉的喜乐。然后这里说他们是过了力量，过了意思就是说满意流出来的啊，过了啊，不是单单杯里面的水，这个水满到一个地步流出来。我看到有些基督徒那种的喜乐，那种啊对人的恩情啊，是满意流出来的，就是身不由己的啊，是那种不给不舒服的啊，不啊不流出来啊，不行的，因为为什么已经满了，太多了，过了。然后更奇妙的，这里第四节说，他们再三的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就是他们不觉得啊。这个传道人现在说我们要去帮助，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族内的肢体啊受很多的苦，他们非常的贫穷，比他们更贫穷。所以呢啊传道人啊呼吁大家要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肢体。他们没有觉得这一种的呼吁是一种重担，哎呀又来了又要钱了，嗯，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来说，他们再三的请求，再三的请求，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重担，乃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权利，是一个特权啊，是要争取的特权。我们看到一个人真的被神的恩典所震荡，所充满，满到要流溢出来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特点。这个恩情啊，丰厚到一个地步，是人有，是格外，是过了，甚至再三的求，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服侍这样的人，可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哎呀，我们看到人与人啊，同样遇到患难，同样遇到挫折，但是反应何等的不一样。这个分别在于什么呢？分别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心被恩感。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有没有被恩感？深深的被神的恩典所感动，然后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心被恩感，他们就成为有恩情的人，有恩情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称赞他们啊，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啊，出钱出力出祷告啊，乐捐。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现在经济不紧啊，但是我们还是数上很多的恩典啊。最近东部的 Sandy 啊，大的啊这个灾难啊，在 New Jersey 在 New York 长岛啊，那些的灾难为什么没有临到你，为什么没有临到我，我们有没有一边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一边感谢神，感谢神我没有遭遇到这种困难，然后一边也为那些遭遇灾难的人出钱出力。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乐捐的人通常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啊，有一个调查啊说这些很有钱的人啊，他们不一定是捐最多钱的人啊。我在中信侍奉，中信是一个信心的机构，我们发现最大笔的钱啊都是一些捐几十块几十块加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自己经历过什么叫贫穷，自己经历过什么叫难处啊，所以呢他对于有需要的人他们都愿意伸手帮助。有一次啊，有一个教会啊，在圣诞节他们有一个慈惠基金，他们说我们这个慈惠基金在圣诞节就是要帮助教会最需要的人，所以就请弟兄姐妹奉献。那有一家人呢，其实他们生活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蛮贫穷的哈，那但是他们有这个感动 他就省吃省用，结果呢就集了一些的钱集了一些的钱，然后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捐出来了，他们累积了87块钱结果就奉献了。那后来教会总结收到多少慈惠基金？101块。哇，这家人很高兴哦，原来我们捐了87块是101块里面最多的啊，原来我们是教会里面最富有的人啊，所以他们很兴奋。过了年教会有拆船的这个月就鼓励弟兄姐妹奉献钱支持海外的宣教然后呢这个我跳了一点圣诞节的时候结果圣诞节那天有人来拍门这一家人奉献87块的这一家人把门一打开，发现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告诉他，他说今年我们这个圣诞慈惠基金是给最有需要的人，你们就是最有需要的人，所以就把这101块送给他们。他们很失望哦，我们以为我们最有钱了，结果原来我们是教会最穷的人所以呢有点失望。所以到拆船月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商量，他说这87块还是捐回去捐回去这个101块收到的慈惠基金全部捐回去当后来这个拆船基金结算的时候，哇，发觉大概收到100多块，而其中101块就是他们奉献的。他们感觉他们到底还是最富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捐不捐钱其实不在乎你有多少，是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心被恩感的人，作为一个有恩情的人就是你对神恩感有多深，你对人恩情有多深。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的一个比喻那个欠人这个10两银子的被饶恕了，结果竟然不能饶恕对不起我乱了一点那个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欠了人10两银子，但是没得还那后来呢他抓住一个欠了他这个他的同伴对不起我从头来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所以主人宽容了他就是宽容了多少钱？1000万银子。但是他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也没有钱还他，他竟然要把他下在监里。耶稣讲这一个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没有恩情的人，主人把你1000万的银子欠债一笔勾销，你都没有心被恩感，结果对欠你10两银子的人，你就不能做一个有恩情的人。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体会到神的饶恕是多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对人也是斤斤计较，不愿意饶恕别人，不愿意饶恕别人。所以当彼得问耶稣我需要饶恰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量的，无限量的这种的恩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接受了神的饶恕，所以你可以这样的饶恕人。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的生命这种的改变必须深深的在神的恩情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恩典中，然后呢他经历过以后他就体谅别人，能够饶恕别人。我记得看过读者文摘讲到一个男士一个做爸爸的做别人丈夫的 啊，因为常常酗酒，所以呢，工作常常啊做了一段时候就丢了啊，因为酗酒，所以呢，因为他改不了这个陋习，结果呢，常常啊对这个家庭没有办法负起责任，然后喝醉了酒回到家里的时候，有时候妻子劝他，他就拳打脚踢。但是他心里面其实非常痛苦，所以有一次他去找辅导员，那辅导员跟他谈的时候就他就发现原来他自己成为今天成为这样的人，原来他小的时候爸爸就是这样子，他记得很清楚，小的时候经常爸爸喝醉酒回来，他就像一只小老鼠躲在一个墙角那里发抖，因为知道爸爸酗酒回来就会打人，就会骂人，然后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有时候看见爸爸在打妈妈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的愿望，就是我长大以后，我有力以后，我要保护妈妈。但是他说没有想到，在他成长过程，他心中他的心房变成了牢房。因为什么呢？他心中对爸爸那种的仇恨，常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就想到爸爸啊所做的一切，他恨爸爸。有时候啊睡不着的时候，就要把爸爸从监牢里面揪出来，然后刮他两巴啊，心里舒服了，然后睡得着。这个辅导员跟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你心中的恨，已经来把你整个的性格、个性扭曲了。”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假如你要恨人，你也要找圣人来恨啊，因为你所恨的人，你会常常想起他，然后你会越来越像他。他就是这样子，他没想到他心中所恨的父亲，有一天他跟父亲一模一样。然后他问这个辅导员，那我怎么办？辅导员说，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他后来去找牧师，他想起他小的时候的牧师跟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你跪下祷告。他说跪下祷告，祷告什么？你向神认错啊，认什么错啊？你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啊，你对家人不住，对你的妻子不住，对你的儿女不住，你要不要向神认错啊？他说，我到今天这个样子是我爸爸造成的啊，是我爸爸的错。但是牧师跟他说，爸爸的错爸爸自己负责，你的错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承担。所以他就跪下来，因为没有别的路走了，所有的人说都不能帮他，只有神能够帮他。他跪下祷告，向神认错的时候，他的良知就苏醒了，他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赦免了他的罪。当他把罪单放下来的时候，交给主的时候，他轻松了。他发现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不需要再用酒来麻醉自己，有什么难处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为他担当，结果就慢慢戒掉了这个醉酒的陋习。因为没有酗酒，结果呢，他能够好好的工作，整个家庭都扭转过来。但是在这个时候，神也提醒他，你还有一个人你要认错，是谁？就是你的爸爸。什么？是他对我不起啊，不是我对他不起啊，我还要向他认错吗？神说，是的，你还要向他认错，他的错他向神负责，但是你恨他，你要向他认错。这个时候他已经心被恩感，他有这种的力量，他去到爸爸那里向爸爸认错，结果就感动他的爸爸，抱着这个儿子痛哭，觉得这个儿子的一生走了这么多啊，痛苦歪路是自己造成的，他也向儿子认错。我们看见这一对父子，结果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种饶恕的恩情。 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之间，无论在家里，无论在教会里面，很容易会彼此的伤害。有时候伤害我们的人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恩情，饶恕对方，释放对方，释放自己。有一个医生说，假如我的病人今天听到他的家人跟他说，我已经饶恕了你，或者他有这种勇气跟家人说，我接受你的饶恕，或者我饶恕了你，你知道吗？我这些病人有一半的人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出院了。原来我们身体很多的病，我们人生很多的痛苦，就是人与人之间啊所造成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恩情的人，心要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对神恩感有多深，对人恩情就有多深。我们看到神的恩约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恩约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单只给我们恩典，神也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原来恩典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妙，你越用越有，你越不用越没有。所以当我们啊越对人有恩情，越愿意宽容，越愿意饶恕，越看见有需要的人愿意付出，其实我们啊这个恩典就能够领受的越多。所以在这里保罗向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很富足啊，啊你们有口才，有知识，有热心。那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很有很多的恩赐，但是这些的富足，保罗让他们看见，你们外面的确很富足，但是你们里面呢？你们本来就想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姐妹，讲了一年多了还没有做成啊！这个是第十节，已经有一年了啊，讲一直在讲，但是都没有办成啊！为什么？舍不得，舍不得啊！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足，外面富足的人，但是保罗向他们挑战，你要有里面的富足，你要有里面的富足。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啊！当我们在这个感恩节啊这一段时候啊，默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深深的再一次成为一个恩感的人。当我们充充足足的恩感领受享用神的恩典的时候，慢慢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成为一个有恩情的人。无论在物质的分享，无论在啊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我们都会是一个有恩情的人。这个也是保罗在这里向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种的勉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美国都是非常外面富足的人，求神也帮助我们成为里面富足的人，以至于神能够用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的器皿。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曾经失去，你又再给我们，我们曾经失败，你又把我们扶起来。主啊，我们满身从头顶到脚底，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走在这个恩典路上，对于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恩情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